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应该还记得大概在一年半前，我为大家介绍了一本包括了旅游、人文、历史的立体书哦。它的书名叫做《以色列经典》哦。我还记得啊，我当时还特别去查了一下，我到底什么是经典哦，因为我觉得先了解经典两个字再回来看这本旅游书的时候啊，我才能够理解这个经典系列的书哦。它就是把旅游书哦拉出了这个历史的纵深，因为有时候拉出历史纵深的时候会把我们放进某个历史视角，然后那其实是一种框架哦。但是呢，这本旅游书有趣的地方是它还可以透过这个进到这个历史纵深之后呢，还从这个地方的有特色的这种人文脉络里头，让我们再一次的好像有一点螺旋状的认识，你知道吗？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经典系列其实就是一本立体书哦。那我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个立体书的概念不只是在阅读上，或者是说我们亲身到这一个旅游的这个地点，而是啊，这个作者呢，他长期以来就是以这个民间友人的角色，然后透过翻译可能是专业的文化书籍或是古典音乐的 CD 出版等等的，然后在国际上呢进行了这一个民间的国与国的一个交流哦。换句话说，他每一本著作都跟他人生的这一个经历息息相关。他书中所介绍的国家背后都有一段真诚友谊的故事哦。说到这里，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已经猜到了，今天的疗愈大来宾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高松明老师哦。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史上目前唯一荣获捷克、斯洛伐克两个颁发国家之友奖项的这个台湾人。他的书都是由国家官方委托的，他陆续为我们带来了捷克经典、斯洛伐克经典，还有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谈的以色列经典，而今天呢，他将带来德意志经典，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马上回来。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回来，波多连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 今天很开心来邀请我们节目上一段时间就会帮我们带来经典系列的高松明老师。嗨，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老师啊，你的著作被称为经典哦，就是你的书籍上有你自己的这种视角，然后很独特的一个，因为通常在讲独特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 view 一个视角，但是看你的书又有很完整性的逻辑哦，就是最主要也是因为我访问过你前几本都是官方委托的，所以你知道吗，有一点像国家出版品的意思，所以你的那个涵盖的那个范围其实是蛮大的。那就像我开头讲的，就是你的书背后都有一段你的民间的一个友谊的故事哦。那这一次出这本德意志经典，它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早想写的书就是德意志经典，
最早想写就是经典系列的第一本。
对，那这个要从小时候讲起。因为我把我拉进欧洲这个文化体的主要还是因为对古典音乐有兴趣
啊。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古典音乐的有名的代表性的音乐家大概超过 95% 都是讲德语的，不管他是今天的德国或者是奥地利或者是曾经有德语区的人他居住过的地方，德语等于说是音乐家的专有语言了啦。那也因为这样，我就是会开始去注意那个音乐家他的生平，他为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去写出这样的乐曲，他以音乐家为主轴下去追出整个德意志文化的一个脉络这样。那渐渐的就会进入其他的领域嘛，比如说建筑啦、考古啦、历史啊，或者是甚至餐饮文化。这个也都很有趣。你就想说，为什么德国人会喜欢啃这种面包，法国人不喜欢吃？
以前童书说的什么黑面包？
对。
我还蛮压抑。你说，像我们知道的很多古典音乐家，其实都是说德语，而且甚至高达90%几。这样子概念是学古典音乐的人都有这一方面的认知吗？因为这对于我们平常没有在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说，很惊讶。那是那块土地是，或者是说这种语言它有什么特性吗？为什么会是刚好有这么多的音乐家都讲德语呢？
我们如果说以整个西洋音乐史的发展来讲，如果要追，你要追到古埃及、古希腊去了
哦。
那可是能够把整个音乐把它融会贯通，也融合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也融合了意大利的这个文艺复兴音乐，把它整个集大成，却是在德国人的手上，也就是我们尊称为音乐之父的巴赫。反而是巴赫把它集大成。那。这个等于说刚才有分享到的，我们不难发现意大利或者是法国这种比较阳光普照的地方，他们的视觉艺术方面的成就都很高，
因为光影能够呈现颜色嘛。
对啊，可是德国这个比较天气比较不好的地方，比较冷，相对啦，相对于意大利跟西班牙或者是法国比较冷的地方呢，他们就截然不同的发展出这个听觉艺术出来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冷静跟热情的创作者的完全不同面向了那老师，你这一次你说你其实经典系列第一本，那这样子很久了，也就是30年前，那你是透过古典音乐，那为什么到今年才出呢？
那因为我在2006年被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颁发这个捷克的国家之友。
对。
那也是去布拉格领奖的时候被当时他们的外交部长正式委托说是否也帮他们写一本书这样。但是他不要旅游的书，他说他也知道说旅游的书反正那个资料一天到晚在 update。
是。
他要的就是说真正能够让这个华文的阅读圈里面能够真正去了解到捷克这个国家。那捷克这本书就大概耗掉10年了。然后接下来他们从前的好兄弟斯洛伐克 1993年元月1号正式分家的好兄弟。那斯洛伐克外交部后来他看到捷克经典，他说哎，那是不是既然帮我们的亲兄弟写的这么好的书，是否也能帮我们写？
嗯，
哦，那我不想骗人家，我说捷克经典花了10年，那你们愿意等，我就敢写。
是，
他说愿意等，好，那就一号又8年了。
是，其实台湾的民众对于捷克这个国家，或者是他周遭的这个历史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包括就算透过所谓的教科书来认识，
对
他的篇幅比例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近期是因为我们台湾跟捷克像在国会上面的互访，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到。那当然呢，当时还有就是他们的政府官员是个帅哥，所以他就讨论度很高嘛，
对对对，
大家有比较多的认识。那老师，我看你这一次在这个德意志经典啊，就是你上面有一个德意志经典一的意思是它不止一本哦。
对，因为德意志这个文化体很大，非常的大，那我就没有把它局限在说只是今天德国这个国家的行政区的这个范围下去探讨，下去跟大家分享，而是以历史上讲德语的人曾经居住过的地区，而且那个影响到现在还影响很深远的这些文化上的一些表象，我是用这个下去把这本书做一个定义啦。
是，
那通常我们就不要让大家会觉得说有一点时空错乱这样，所以我还是从依照时间顺序这样一路这样分享下来。
是，
所以第一本呢，我就把它从青铜器时期，就是以现在德意志地区，包含德国，包含奥地利，有考古挖出来的这些遗址，这些文物，从那个地方开始讲，然后讲到大概到文艺复兴为止。
哦，
那就是将来可能就是第二本，大概预计就是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大概讲到启蒙运动。好，那第三本在大概就从浪漫主义，好，浪漫运动
是
讲到现代这样。
所以规划三本，
目前是这样，那整个写作过程应该还会再做一些微调。
所以虽然它是个旅游书，但是你其实是用了一个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这种概念，因为像你刚刚讲那个音乐的例子就很鲜明了，
对对对对，
就是以德语发音，德语的使用，然后有在这个土地上有产生了不同面向的一个德国样貌，
对，
都在你这一次书里头的收录范围中。
对，那因为这个古代史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古典音乐大概也都是从17世纪以后，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古典音乐的作品大概17世纪以后，那这个古代那个要怎么样，可是德国在浪漫主义的时候出了一个音乐家叫做华格纳
啊，是
哦，他的那个歌剧也好，或者是
他也是个诗人嘛，
或者是乐剧也好，其实前三部哦，第一部叫 Lohengrin， 那个就是在故事背景就落在这个查理曼帝国以后，分成这个西法兰克、中法兰克跟东法兰克，
是
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东法兰克王国。那第二部作品我就用华格纳他这个毕生的精华，这个尼贝龙跟指环
啊，魔戒的原型。
那尼贝龙跟指环呢，他这个又讲到莱茵河流域，从一个罗马帝国时代留下的古城叫克桑腾。从那个地方到一样是莱茵河流域的 Worms 沃姆斯，那里召开过很多次的帝国会议，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会议，马丁路德也是被抓去那边去开帝国会议审判他。
是，
可是 Worms 被称为尼贝龙根之城，
因
为这个就是整个故事嘛。
是，
那第三部讲到文艺复兴了，华格纳也是他重要的一部作品叫纽伦堡的民歌手，哇，我们就讲到这个德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手工艺重镇，而且这个影响到现在，
是
哇，就是说德国人你一提到手工业，大家一定想到的就是纽伦堡，
是
呀，
是。那我们等一下就从这一个德意志经典的一开始，就青铜器时代来聊起，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你到登来南波多联播帮今夜遇见小王子哦。那今天访问我们德意志经典的作者，也就是高松明老师，在我们的现场。哎，老师啊，我看你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德意志经典》哦。这个当时我拿到书的时候，我有非常的惊艳，就是说，因为旅游书的概念就是会谈哦，去到哪个国家旅游啊。可是你用了这个德意志，那在我自己的学习里头，其实德意志它其实在不同面向跟不同领域，它其实是完全，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未定论的哦。
嗯，对，
哦，是很多的讨论在里头。
对 对，
你当时为什么会用这三个字呢？而且后面还加经典，我觉得"德意志"这三个字，你当时的思考脉络是什么呢？
嗯，就像我刚才有提到的，这本书所探讨的、分享的范围呢，它不只是局限在今天德国的这个行政区里面，
嗯，
因为在历史上呢，讲德语的人哦，他们居住还有他们对那个地方的文化上的贡献，哇，那个是确实是涵跨了欧洲的大半地区了。
嗯，
哦，包含今天的波罗的海沿岸，很多城镇几乎都是汉萨同盟时期的这些讲德语的人去开拓出来的，还有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匈牙利。很多矿城，挖金矿、银矿、铜矿的矿城，
嗯，
几乎都是当时的匈牙利国王、波西米亚的国王，哎，高薪礼聘这些德意志的有经验的矿工来帮他们开矿。
嗯，
那当然他们会世世代代就住在这个地方。那是二战以后，全部又被赶回今天的德国这样了哈。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维度来探讨德意志这个文化体，哦，然后，用轻松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现在日常生活压力都这么大了，哦，主要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嗯，
用大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就好，嗯，哦，因为名山大作比比皆是啊，哈，哦，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再去研究，
嗯，
那些名山大作。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你并没有要去定义德意志是什么。而是你要表达的只是德意志它在不同面向都可以被称为德意志，所以当你在书写的时候，然后你写音乐，然后你写历史，甚至写这个不同国家区域在讲德语，你就把它书写下来，而没有要去定义那个拉伸起来的那个概念上的那个德意志。
哎，对对，我们是以文化方面的来探讨。
是
哦，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城镇叫做史特拉斯堡，
我，
这个历史上多次易主啊，
嗯嗯，
有时候是法国有时候是德国，哦，那当然它现在是属于法国的，哦，人也都是讲法语，可是你看那边的建筑，长得都跟德国一样，都是木掩式 的那种架构，
嗯嗯，
还有我们尊敬的好朋友史怀哲医师，他也是在史特拉斯堡出生的，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哦，这个都很值得去探讨。
嗯，
或者是你看我们来到波兰的北部一直到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城镇，哇，你看到的都是那种砖造式的哥德式建筑，哇，那个几乎都是汉萨同盟时期盖起来的，都是这些讲德语的商人他们这样一路开拓出来的。
老师我追问一个，就是我现在当然听懂你讲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要去定义德意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你思考过后的，是吗？
对，
我会问这个是因为老师很清楚的表达了，就是不去碰那个部分，要让更多元的东西出来，
对，
而不是被限制住。
对对对，这个我想也是以今天呢，哈，今天的德国人，他们会乐于见到的一个
OK
探讨的方式，
是是，
因为我们也不是要去接所谓的什么黑暗面啊，
我懂我懂我懂，
啊，我就是把这些历史上德意志人他们对这个世界文化有贡献的把这些写出来，
嗯，
而且是现在各位去到那个地方，你去自助旅游，那你或者跟团去，你都可以确实可以发现到那些遗迹或者是那些建筑物，嗯，甚至是你可以吃到那种餐饮文化，哇，
是
这个精彩啊！你看，哎， 姜饼的发源地是在波兰的图伦。
哦，
图伦，
所以不是雅琛，
不是
哦。
但是德意志人把姜饼发扬光大，所以我在书中我特别提到纽伦堡姜饼。
哦，
哇，你看那个圣诞节前夕那纽伦堡姜饼，哎呀，那才叫经典。
是
跟我们国人经常你在超市圣诞节前夕买到的所谓的姜饼，
哦，
那个就比较 boring 的，就比较单薄。
是，
可是德意志的这个纽伦堡姜饼的，哇，独独是纽伦堡姜饼，它里面蕴藏了多少文化故事在里面？哦，从早期修道院的修士怎么去把这个面粉加蜂蜜去发酵，
哦，
然后再加蛋黄下去，哎，它就有防腐的功效了。
嗯，
然后当然又加了很多当时的名贵的食材。香料
对，
坚果，
嗯，哦，是
它造就出这个独特的纽伦堡姜饼出来。
像如果有在圣诞节前后去到了德国，就会看到他们有一些那种圣诞节市集，真的是你走进去之后，真的你不用透过知识上的认识，你就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哦。
对对对。
那老师，我有注意到你这本书里头写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以前念都是日耳曼人啊，那我有发现老师用了日耳曼部族在形容就是整个德国或是德意志文化形成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状态，你使用这一个日耳曼部族有特别的用意吗？
因为这个是古代罗马帝国称呼这些我们现在称德意志人，他们的祖先，他们是称呼他们叫 Germani，
嗯，
日耳曼，他是称他这样，意思是邻居的意思。
嗯嗯嗯。
可是我们也都念过历史，你都知道，那个罗马帝国它是一部战争机器，它是不断的靠不断的侵略掠夺，然后来养活它这个帝国。
嗯，
到最后帝国也膨胀到没办法，也崩溃了嘛。
是。
所以当时。这个名词，哎，这是罗马帝国罗马人称呼今天的德意志地区的一种专有名词。
是，
那后来意大利人他们在这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哦，兴起以后啊，德意志的皇帝都是南向政策，因为他的领土也包含到今天的意大利中北部。
对对对。
那也多次哦，这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都亲自来到这个罗马啊，哦，要求这个教宗帮他加冕这样哈，嗯哦。尤其像那个 Otto 哦，那个二土一世大帝，哦，他在意大利待很久啊，
嗯，
有一点忘记了原乡这个感觉哈，哦，
嗯，
那。意大利人其实他们对这些北方来的这些异族他不是很欢迎，所以他们会称他叫条顿人。
嗯嗯，
哦 Deut。
嗯，
那后来这个词呢，诶，这些从意大利北返的这些德意志人啊，他有的可能他是来自今天的萨克森啊，
嗯
啊，图林根啊，
嗯
啊，巴伐利亚啊，嗯哦，诶，他们回到就跟着皇帝又回到原乡以后，他们也自称自己叫Deutsch，
嗯，
对，他们也自称自己是德意志人了。
所以在那一个政治形态的这个演变过程中，所谓的德意志人其实不是单指某种族群嘛，对对，你的概念是这样，嗯，
对对对对。
所以你在描述的时候，我有发现你的下标不是单纯从一个中心去看，即便说像中国以前的那个史书就会讲那个南蛮东夷啊等等这种，就是我的文明以外就是蛮荒之地的概念，但是你在写这部分的历史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去写哦，比方说他们互相占领的这种很平等的概念，在看这个历史的发展
呀，那如果是站在德意志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嗯，罗马帝国是来侵略他们的。
对。
那罗马帝国称他们是蛮夷之邦。那我们如果大家冷静来想，侵略别人的土地，掠夺人家的这个物产，到底谁才是蛮夷，嗯，才是野蛮。
是。
哦，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你就觉得哦，罗马帝国才是野蛮之邦。
嗯，嗯，
当然它在制度上在科技上它是远胜于当时的这个日耳曼族啦。
嗯，
但是 经过这个冲突以后呢，哎，今天的德意志人他们也纷纷自诩他们有罗马帝国的这种文化的延续，
嗯，
所以光是这个政治体制就好了，从这个纪元962年一直到1806年结束的神圣罗马帝国，
嗯，
里面还是有罗马两个字，
是
哦，你看从查理曼开始一直到二图一世，还有历史上的这些哈、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纷纷还是以罗马帝国的传人自居。
嗯，讲到这里我就比较能够理解说，如果我们今天用德国的这种概念去理解的时候，就很没有办法去支撑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一些嘛，因为
对
好像德意志这个文化有一种特性，就是即便你是入侵者，但最后还是会转化成哦，因为我们神圣罗马帝国里头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出德意志的皇帝嘛，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法国人也好，或是日耳曼族也好，
对，
但是他就是德意志里头的皇帝嘛，
对，所以
而且还被他的那个入侵者所认可加冕。
哦，对啊，对啊，那所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是相当值得探讨的一个文化体啊。
哦。
那它的范围就是诶，刚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范围嘛，哈，
是，
也就是今天的德国，然后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哦、瑞士、奥地利、捷克、哦嗯、还有奥地利、匈牙利，这个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广义的定为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的领土啦、疆域这样、嗯、
我想问一个，就是现在的德国人他们理解德意志跟德国是同时可以清楚的分开来认同吗？
嗯，我遇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德国朋友，当然老一辈的哈，或许还有一些受到传统的教育的影响，但是年轻一辈的通常他所认定的德国就是今天的行政区域的划分的德国，
是
哦，你跟他讲东普鲁是什么，很少人会认为说那个是他们的领土。
可是像你讲的就是说像音乐上其实有 95%, 古典音乐上有 95% 都是讲德语，那他会认为那个是德国人吗？
嗯，所以我用那个德意志人。
啊，他们会认为那是德意志人。
所以我说那是叫德意志人，就是他是以德语为他的母语。
哦、
嗯。啊，可是在今天的这个政治区分里面巴赫会被归为德国人。那莫扎特、海顿会被归类在奥地利人、
啊、
是这样的意思 啊,、
哦、
啊，可是你看贝多芬也好，布拉姆斯也好，两位出生在今天的德国的大音乐家，
是
他们真正作品开始发光发热都是在维也纳，
嗯，
那可是在奥地利
这样我们就更清楚真的是需要用德意志这三个字比较能够，而且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概念上的讨论，而是这个可以兼容并蓄的把所有都放进我们这本书里头。
对，
关于德意志这三个字啊，其实它有一点像黑格尔的辩证法，然后又有一点像是它会不断的蜕变哦。可是我们在理解这三个字之后，我们今天好像还没进到这个旅游哦，所以等一下我们马上要来请高松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于德国的旅游资讯。欢迎你都回来波多联播帮今夜遇见小王子。我们刚刚呢谈这个德意志经典，花了一点点时间，应该说很多时间在谈德意志三个字哦。主要是因为我们会用德意志三个字，是因为我们希望不要有遗漏，就是有关于德意志文化的整个大文化圈都能够被收录在我们这一系列三本书哦。那今天德意志经典一还没谈到旅游，所以接下来我要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城市阿亨来谈起好了，因为我觉得它在历史上也有它的意义，然后这个城市也蛮有特色的，可是呢我想有一些人去欧洲玩，去德国玩，不见得会去这个城市，因为它很靠荷兰，从荷兰进去还比较近耶，坐火车就到了、嗯、
对，阿亨呢它可以说是从九世纪初兴起的一个城镇、
嗯、
啊，也是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查理曼 卡尔大帝，德国人是称他叫卡尔大帝，
是、哦、
那法国人称他叫查理曼，
是、哦、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查理曼大帝有点画蛇添足，查理曼本身他就是有 大帝的意思的、所以你看后来拿破仑他挥军横扫欧洲，他占领了阿亨以后呢，他站在当年查理曼的那个皇座前面，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 Je suis Jacques de Mon， 我也是查理曼、他也把自己当成是查理曼这样等级的人在看待、那今天的这个德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把查理曼当作他们共同的祖先，
共祖、
就是共同的祖先、因为后来查理曼去世以后，他的子孙把他的庞大的查理曼帝国分割嘛，就 分裂成三块，
三个
啊，东法兰克这边就变成今天德国的前身了。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华格纳的罗汉格林，罗安格林这个歌剧故事背景就是在东法兰克王国。
是，所以这个卡尔大帝他当时就是建都在这个阿亨，
应该是说他当时并没有固定的一个首都了、那只是因为阿亨这个地方呢，卡尔大帝、或者是我们熟悉的所谓查理曼，因为他是不断的在他的帝国领域里面不断的在巡行、哇，那个是很累啊，那不要说古时候，连我们现在你每天搭高铁你都会觉得累啊、对不对，更何况从前要骑着马，主要是阿亨有温泉
阿亨很符合罗马帝国要的地方，
主要是阿亨有温泉那温泉以这个西方人的这种他们的温泉文化来讲，它不只是像亚洲人就是泡温泉嘛，欧洲人是还会喝温泉水，还会喝温泉水，所以你看阿亨这个字它是两个 A 哦，它是 AACHEN、如果用英语发音的话，这个在德文字里面很少说两个 A 会并在一起的，它那个 A 呢其中一个就是代表阿瓜，拉丁文里面的阿瓜、
水的意思，
另外一个是医药之神所以它是这样子的，这个地名是这样来的，
像听起来像是个疗愈之都咧、
没有错没有错，的确啊，因为今天我们去到阿亨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涌出泉而且你不用怕，任何人都可以去乘那个水来，
到现在还是自然涌出的泉水，
对对对对对，还是有还是有。
这样像法国跟德国都把这个所谓的卡尔大帝或是查理曼当作是一个好像皇帝的这种典范那他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因为我在书里头看到说，他几乎是我们欧盟的滥觞为什么会这样形容他？
因为查理曼他当然他一生就是哇都是在武力征讨嘛他也把今天德国的萨克森地区纳入了他的帝国，而且强制萨克森这个地方的原住民通通都要改信基督教不准他们再信原来的多神崇拜啊这种类似像萨满教这样的一个信仰。
那个区域算是像凯尔特这样子的概念吗？
凯尔特因为被罗马帝国击败过，所以他们就退到这个英国跟爱尔兰这边，还有一部分退到这个今天法国的布列塔尼还有西班牙北部这个地方。等于说凯尔特人他其实是在德国有一些遗迹，在巴登福登堡有一座山丘那个是很完美的一个盖城堡要塞的地方，那里就是有很多凯尔特的一些遗迹，
是
现在挖出来的或者是用卫星空照图下去拍，哇，那个很完美的一个城镇
你书里头所谓的欧盟的滥觞是只是单纯他武力上面的一生的征讨吗？
不是，因为他后来抵定以后他制定了非常多巨细靡遗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货币，还有甚至规定到连农作物的尺寸什么样的质量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够拿到市场上卖，这个在查理曼时期就已经制定下来了。
我想我不是要用类比，但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听众朋友会比较好理解，就是他会不会是像秦始皇 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不是说他们的这种攻击啦，我是说好像说我们以前教科书是到这个阶段，就是好像统一的度量衡的，然后统一文字啊，然后统一一个基础的一个帝国概念，是这样的理解卡尔大帝吗？
或许可以稍微用这样的类比啊。其实这个卡尔大帝他一直是以罗马帝国的传人自诩，
是是是，
因为跟他同时期他的东方还有一个强大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所以这个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他后来靠他的武力方式建立起这么大一个大帝国，所以他有很多还是想要从罗马帝国当年的这样他延续下来，
他想要找那个法统啦，他是认同那个法统的。
对
那像阿恒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如果跟着旅行团其实不见得会到这个地方，但是这里有一个德国第一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文化遗产哦，
对，
好像也跟卡尔大帝有关
啊。对，这个就是当年卡尔大帝他的一个宫殿啊，
是
也是他面见群臣的地方。
是，
那当然经过历史上那么长久的一个变化，这个地方他现在已经是变成一座教堂，就被称为阿恒的主教座堂。那当年查理曼的其他的这些大臣们在办公的地方，还有他的贴身的侍卫他们的驻扎地，那个地方呢现在变成阿恒的市政厅。就跟这个大教堂两个就隔着一个广场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能够去想象出来当年大概整个 layout 整个那个布置分配大概是怎么样。
我在书里头看老师拍的照片，这个教堂跟我比方说我去走朝圣之路啊，法国的教堂，我觉得它里头包括它的一个雕饰跟整个建筑风格，我觉得好不一样哦。
的确，因为它并不是属于罗马大公教会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它是比较模仿这个拜占庭式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如果进到那个教堂，请大家抬头往上看，
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架构是一个八角形的，还有它的圆拱呢，有一点点很深刻的那种拜占庭文化在内，那当然拜占庭文化也有影响到后来的回教文化，回教帝国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这边所盖的宫殿大概都有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那个镶嵌画，我看你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是真的像是有些清真寺也有类似的那种图腾。
对对对，应该是说清真寺这种他当
也是拜占庭，
也是从那边学过来，因为回教帝国是在应该是说七世纪以后才快速兴起嘛，那拜占庭帝国它就是所谓的东罗马帝国啊，就东西罗马帝国分开以后，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啦，他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他把首都迁到今天的伊斯坦堡，
是
那个时候就称呼叫做拜占庭，因为本来那是一个小渔村因为地理位置太优越了，他就很快的就变成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大都会这样。
我想时间的关系今天要非常谢谢高松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德意志经典》这本书可是今天其实是一个开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谈德意志，主要也是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师很用心一系列三本书呢，就是他想要把跟德意志文化相关的他都不希望有遗珠之憾那包括刚刚我们在老师的介绍之下，在旅游方面来介绍了有关于阿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那你就知道这本书里头真的是巨细靡遗的为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德意志。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谢谢。
小王子说，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让你一见钟情，我们下周见咯，拜拜。